弟兄姊妹们早安，麻烦把这个收上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要进入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我们过去两个多月来，我们把约翰福音第一章终于讲过去了。每一次当我在准备信息，或者我在回头看曾经讲过的信息的时候，我里面总是觉得，哎呀，还有很多的宝贝的话语没有讲到，或者说我自己体会的实在不深刻。所以求主真的是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每一个主日来听到的时候，神的仆人们，比如说上个礼拜简弟兄，或者在上个礼拜罗天佑弟兄，他们来这里把主的话、神的话把它解开，让我们都觉得说，哇，原来神的话里面有这么多丰富的意思。因此我们就渴慕，我们就愿意求神啊，你开我的眼睛，让你话语中的亮光，那里面的教训能够引导我，带领我的这一生，让我行在和你的心意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对主的话越来越渴慕，愿意在神的至圣的真道上面能够造就我们自己，而且与弟兄姊妹们分享。所以今天我靠着主的恩典，我再来跟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进到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约翰福音。约翰他写约翰福音是在主后差不多是要90年了，也就是说这位神所呼召的门徒，他跟从耶稣以后过了差不多60年，也就是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以后，也差不多50多年以后，他在他最年老的时候，他写了这一卷约翰福音。在他以前已经有其他的3卷福音书，有马太、有马可、有路加，这3卷福音书已经流传在这些神的选民当中。那约翰为什么又要补上这个约翰福音呢？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有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记得吗？约翰他也是跟随耶稣的人，那么他在耶稣呼召他的时候，甚至就说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补网的工作，他是一个捕鱼网的人，他就是把一些东西好像没有，前面还有遗漏的，他再把它补充起来。不就不像彼得，他是一个渔夫，他是做撒网的工作，他是让人让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每一个使徒们，他的性情不同，可是也他们的个性都能够被神所用。约翰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他自己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多次讲到那个主所爱的门徒，那个靠在主耶稣身上的那个门徒，这就是约翰。他本来是一个雷子，就是人称他为脾气非常暴躁的人，可是他因着跟随耶稣，他的性情整个的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相信，我们虽然有天生的个性，但是我们如果愿意融化在主的话语里面，被主来造就，被主的话来改变的话，我们都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老约翰在约翰福音的最后第二章最后一章要结束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的话，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就是约翰福音。 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老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写约翰福音是要做一个补充的工作仍然有许多的神迹他说我没有记下来但是他却又记载了一些神迹我们已经说过约翰很独特的他记载了七个神迹这七个神迹里面有几个有五个是别的福音书也记载的可是却有两个却是非常独特的神迹就是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拉撒路复活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第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却是其他的三卷福音书没有记载的这就是在迦拿的婚宴在一个婚礼的里面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那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这个神迹其他的三卷福音书没有记载呢而老约翰他却觉得是这么的重要当然我们看那三卷福音书的作者第一个叫马太马太是在耶稣呼召所有的门徒的时候几乎是最后面的后期的他是一个税吏有学问的人那当他来写马太福音他靠着圣灵给他的感动他亲身的经历的时候他可能没有看到约翰所记的这个迦南婚宴的这个神迹他可能不太在意他那个时候也有可能还没有被耶稣呼召因为这个神迹是行在非常早期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那马可他是不是亲自跟随耶稣的不是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他是第二代了那么路加他更不是耶稣的门徒他是一个医生是个信徒他后来那个时候受了政府的要求他来写的报告写了路加福音书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他所记载的这一件在一个婚礼里面所行的神迹是非常独特的是约翰他在早期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他看到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没有记载于是他特别把它补充了下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神迹到底神要向我们说什么话我们请打开你的圣经或者你有你的iPad iPhone 如果没有的话请你用程序单上不过我希望你打开你的圣经因为我发现我要多读一节经文是我在程序单上我当时也忽略掉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十二节不是十一节我们要读到十二节多读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才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十二节，来，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的几日。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里。当我们刚才读过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耶稣他行神迹，这里说他行的第一件神迹，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出来传道了，而且传道可能几个月了。那么我们要问的一个事情是，耶稣他既然是神的儿子，他也被约翰施洗约翰宣称这是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他已经公开出来传道了，他为什么不马上行神迹？或者说他在他幼年的时候，他在十岁的时候，他在十五岁的时候，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如果他被人家欺负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行个小小的神迹？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蛮稀奇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在讲解完这段经文，我们都能够得到答案。第一个就是他为什么要拖延他行神迹的时间。第二个，为什么约翰要补充特别强调这是第一个神迹？而这个神迹行在婚礼里头，一般来讲婚礼里面应该是新郎新娘是主角的，你应该描述那个婚礼里面欢乐的场面，结果约翰所描述的是婚礼里面人筹备了很周全，结果却仍然碰到了问题，而且这个故事里面，这个记载里面，他的主角根本不是新郎也不是新娘，新郎出现了，可是他不是被那个总管责备，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到底什么是神迹？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老约翰我们刚刚说了，他说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他并不完全记下来，可是他却又选了一些神迹记下来，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神迹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能够信了他可以得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先来把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来一起来思想。首先我们很吸引我们注意的，就是在这么一个婚礼里头，你要知道犹太人的婚礼他们不是只吃一顿，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婚礼都是几天几夜的，所以客人可以是一直来一直在那里欢乐，所以他们的准备是应该很充分的，因为这是意料中的事，我们酒啊饭菜啊都要准备的好，结果没有想到竟然在这个喜宴里面酒竟然用尽了。所以当酒用尽的时候，我们发现玛利亚她出面了。为什么是玛利亚出面而不是那个管筵席的这个时候就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也当然让我们想到玛利亚可能是跟这个婚礼的主人家里面有关系，所以他不带玛利亚去赴宴席，耶稣也去的，换句话说这就是他们全家去的。那个时候约瑟可能已经去世了，而且耶稣去还带着他的门徒们都去，所以这一个场合里面玛利亚可能跟这个主人家或者跟这个总管是有关系的，他就主动要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那玛利亚这里要解决问题也很稀奇，他不是叫佣人赶快去买酒可能来不及了，他也不是去告诉那个总管，他却主动的来告诉耶稣说酒用尽了，他说酒用尽了。那么耶稣怎么回答 他这个肉身的母亲的话呢，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关？就是说我跟你有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关，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回答是一个在我们东方人，在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不能接受的，觉得很没有礼貌。你怎么能够叫你的母亲说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而且他这里，你发现这个圣经里面翻把母亲后面括号说是原文做妇人，其实他的原文，他的希腊文里面，他就是叫做妇人。也就像是我们中国人，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北方人叫大娘啊，叫大娘，我们南方人叫阿婶，说欧巴桑，台湾或者台湾人叫欧巴桑。你说这种话，你说是个尊称吗？是个普通的称呼。你可是我相信当初翻译圣经的人，他觉得找不到合适的话翻译，所以他又怕说，担心说这样如果就讲妇人，这实在是不礼貌，耶稣不应该这样子讲。所以他就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在我个人来看这些解经的资料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是有点不礼貌啊。我不敢说，我不能完全同意说他是一个很尊敬很礼貌的称呼。怎么说呢？比如说弟兄姊妹称呼我为金牧师或者金弟兄，这是个礼貌的称呼吧，是不是？我们说这是一个尊敬的称呼，是个礼貌的称呼嘛。可是今天如果我的儿子他说，金弟兄，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或者他甚至他说我要的很尊敬你，我说金牧师，今天我们能去吃麦当劳吗？他叫我金牧师，我会觉得是个礼貌的称呼吗？我想不，我不会。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我们是有父子的关系，你可以叫我妈妈，你可以叫我母亲，可是这个母亲不是原来的意思，原来是妇人、大娘、阿婶，我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而且后面的话你发现这个是有点点责备的意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对着玛利亚说这样的话？那我们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要注意，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是一个关键。因为耶稣，我们说神他知道人心里面所思想的，可是他也能够体验体会到玛利亚。我们要想，玛利亚是个童女，她怀了耶稣，虽然前面的时候她是顺服的，她说愿神你的旨意成就，约瑟也接纳了这个事实，可是我们也知道玛利亚毕竟是个人，他要常常活在人怀疑的眼光里头。怎么可以说这是一个童女就怀孕呢？所以我们来体验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可能从小就一直观察耶稣到底他是不是神啊，他要不要哪一天变一个东西出来给我看一看。他可能，这是我们的想象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当他看到了这个时候场景的时候，他心里面或许他想说，你能解决问题，你能够，如果你这个时候能够做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或许别人就可以相信，真的更确定你就是神的羔羊，你就是神那个弥赛亚。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公开的呼召门徒，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玛利亚可能有这样的动机，他认为这是行神迹的时候，这时候该是你表现的时候。可是耶稣却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这是我们在我们做门徒，我们做主的 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神他所说的时候是什么。我们先说这个耶稣他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在整本福音书里面，尤其大部分都集中在约翰福音，耶稣所说的我的时候，就是我的时间表，总共约翰福音里面有了六次记载，六次。可是这六次讲到我的时候的时候，都是讲到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都是讲到他人子要得荣耀的时候，也就是他要为人受苦被钉死的时候。所以耶稣他心目中神的时候，跟玛利亚这里心里面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爱主，我们也有很多的难处，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可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今天最难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有我们的时间表。我们一直想要我们的时候就是神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生病，我们非常的迫切的求神啊，什么时候你能够医治我。我们失业，我们有困难，我们的祷告就是说神啊，什么时候救我脱离这个时候。我们最难的就是我们活在时间的里头，而我们盼望神能够照着我的意思，我的时间表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一般人我们会有的表现，就像玛利亚一样。可是耶稣他在这里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而玛利亚的反应我们发现他马上顺服了。玛利亚真是一个敬虔的女子，她虽然里面有她自己的想法，她要求耶稣马上来替她成全一个事情，来解决她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可是耶稣告诉她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要做这些事情，我什么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我来决定的，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玛利亚马上顺服了，而且玛利亚这个时候她不但顺服了，她马上告诉这些佣人说她吩咐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这里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就是本来玛利亚她想要耶稣去做事情，可是这个时候她反过来，她承认耶稣是主人了。她说告诉佣人说他吩咐你做什么你们就去做。于是这些仆人他们也很稀奇，他们顺服，他们二话不说，他们就等待耶稣来吩咐。当耶稣说你们去把那个缸石缸倒满了水的时候，这些佣人马上就做了。这个六口石缸摆在那个婚宴里面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都知道在当时在耶路撒冷，在加利利地，它是沙漠，风沙很大，他们是穿凉鞋的。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有要每次迎接客人来吃饭的时候，门口都摆了一些石缸，里面有些水是用来让人洁净的，洗脚洗手然后进去吃饭。所以这个石缸几口，说有六口石缸，因为客人非常的多，所以这石缸里面的水基本上被都洗用掉了。而且这是婚宴已经都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换句话说可能没有客人会再来的，因为再来就迟到了。也有可能这些人都已经洗完了，所以这个缸已经空了，没有必要再装水了。更何况在那个时候那些水是很宝贵的，如果要装水的话可能也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是一个自来水，都是水厂里面消过毒的，它可能是有一些比较用过的水，或者比较不干净合理的那些 去打了湖里打来的水。可是当耶稣告诉仆人说，你们把水缸倒满了水，这些仆人没有问倒水干嘛，还要洗脚吗？他们没有问，他们就照着玛利亚的吩咐，他们就去倒水，而且一直倒，他说倒到满了缸口，耶稣没有说停，他们就没有停。这里很稀奇的，我们看到这些仆人跟玛利亚开始站在旁边就遵命行事，而且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耶稣还讲说把它舀出来，把这些水拿去给总管尝一尝。你把洗脚水要舀出来拿去给管宴席的，那这是做什么呢？这个仆人难道不怕挨骂吗？不怕丢了工作吗？但是因为他们真的顺服，他们就接受了耶稣的吩咐，他们合作，结果我们看到把这些本来是用来洗脚洗手的这些水，当他们拿到总管那里的时候，这个水竟然总管一尝说这是上好的酒，怎么会到这个时候才拿出来呢？把那个新郎叫过来还讲了一顿。所以我们就发现，为什么这个神迹能够在这里面彰显出来，这里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也让我们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玛利亚跟仆人当他们在他们发现问题的时候，他们来找耶稣，而且心甘情愿的顺服，信而顺服。任何一个神迹要行得出来，人必须相信，必须顺服，那么这个神奇妙的作为才有可能借着人的顺服跟神的主权，他能够表现出来。今天我们都愿意在我们身上有经历一些神的作为，这叫神迹。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愿意降服在神的时间表？我们真的愿意顺服神所吩咐的吗？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在十一节，我们注意十一节这里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要行神迹？这一句话的最后一句，十一节说，为了要显出他的荣耀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要特别要注意这一句话，耶稣行神迹，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当然解决人的问题是过程，可是我们不要把这个过程当作目的。这就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我们向神求一个神迹，神啊你来解决我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却没有显出神的荣耀。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约翰他有很多神迹根本不记载，而他所记载的神迹，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这里怎么说呢？这里如果我们看第一节，他开始的时候他就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到了十一节要结束的时候，他又说这一件事情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他记载这个神迹，他特别强调两次，这个地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为什么要这么注重的来讲这个地点？原来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查考圣经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加利利是在犹太地的最北方，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很远，而加利利的那个加百农，后来我们刚才我们读的十二节， 我要弟兄姊妹多读了十二节，说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加百农也是跟加拿也都在加利利的北方，他们是离耶路撒冷蛮远的，比较偏远的，以当时的距离来讲是一个远的地方，他们离开耶路撒冷那个宗教的城市有一段距离。那这个加利利的北方，在希腊人他们当时统治罗马的时候，他们就刻意的希望这些人不要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在那里就把一些外邦的偶像、一些外邦的信仰，他们就带到了那个地方去。换句话说，在那里是一个外邦人，外邦人的习俗信仰很多的地方。可是今天我们发现耶稣出来行神迹的时候，他第一件神迹他就要在外邦人很多的地方来做。我们如果读旧约的时候，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他当时南北国分裂的时候，他为了不要让百姓再回耶路撒冷去献祭拜耶和华，于是他就在有一个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北方，那里叫做但，他在那里摆了金牛犊，设立了金牛犊，然后告诉百姓说，这里你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在这里拜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加利利的北方是有它的历史背景，那里是外邦人所聚集的地方，外邦人的信仰都在那里。但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他就是要来到外邦人的地方来显出他是神的儿子。在如果我们在圣经上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我再读一次，到末后的时候要使这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所以我们回到旧约再看到新约的时候，原来耶稣他要传福音，他要让外邦人也得到这个救恩，因此他特别的第一个神迹要在外邦人的地方来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盼望行神迹，我们盼望看到神迹，可是我们有没有体验到行神迹的目的不是只把那些神奇的作为停留在我的身上来解决我的问题，而是要显出神的荣耀。诗篇六十七篇这样说的，第一句话第一节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求神迹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愿你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这样的祷告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不敢讲了，当然可以啊。神啊，求你赐福给我们，你赐福给天成教会，你赐福给所有信你的人，求你的脸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走义路。这是可以的祷告，而且是应该的祷告。可是当我们注意诗篇的这一个祷告的第二节，马上写第二节是什么，他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所以当我们祷告，神啊，你来解决我的问题，来解决在我身上显出你的作为的时候，不是只停在这里，他说，好叫列邦都称颂你，好叫万民都称赞你，使万国都得知你的救恩。这个思想，这个神的心意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一再告诉我们的。当亚伯拉罕跟神 祷告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万民都要因你得福，可是这个得福不是只停在亚伯拉罕身上，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后裔得福，而且要叫万民都因着你也能够得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上领受的恩典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当然不是只是显出神的光芒来。当我们也曾经讲过什么叫做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这个字就是神所有的性情的彰显，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善良，他的仁慈，他的平安，他的喜乐，圣灵所结的那些果子所彰显出来的就是神的荣耀。我们说愿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在地上，并不是说我们要给神鼓掌让神得到一个尊荣，不是。当神的荣耀彰显临到万民中的时候，所有的公义、公平、喜乐、和平、仁义、圣洁，这些都能够在这个国度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人类都一直有个想要有个乌托邦的这个理想，我们希望有个大同世界的盼望，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可是我注意到有时候如果不是神的荣耀，不是神的那些公义、公平、圣洁、喜乐、和平，那些性情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如果不是那一些性情的话，我们所谓的乌托邦是不可能达成的。因为很多人说那个将来那个世界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取所需，各有其所，听过这样的说法吧？我们有一天就是我们都不再缺乏，我们可以各取所需，我们都可以各有其所，我们要住的地方，我们要的东西都可以。可是有没有注意到，如果我们那个罪的根源没有解决的话，你每一个人都各取所需，这怎么个和平啊？我看到我需要的我就来拿，那你就没有这整个那个理想世界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它到底有什么目的呢？约翰福音它是最后写的，我说过它所记载的这个神迹，它用的字不是异能，不是 wonder， 不是 miracle。 其他的几卷书里面它讲的是神迹异能，可是约翰他用的这个字神迹，他用的是 sign， 叫做一个记号。他说耶稣行了几个记号，换句话说记号是什么呢？记号就是要传递一个信息。记号的本身不是我们应该太去研究的对象，记号它所指向的目标，它所代表的意思才是我们要专心的。我们过红绿灯的时候，那个红绿灯是个记号，我们看到这里有个路标写着说这里往纽约去是这个方向，这是一个记号。可是不是叫我们一直去研究这个记号，而是我们要看着这个记号，我们要知道哦，原来往那边走可以到纽约。我们在机场我们拿行李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好多的记号，这个行李上面贴着一个标签说这是一个易碎品，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小心的拿，而不是去研究这个标签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它到底写的是什么文字。当我们看得懂的时候，看了一些话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一个记号。所以记号所传递的信息是记号所指向的。所以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的时候，他说门徒就信了，因为他显出他是神的儿子的荣耀来，他们就信他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神的荣耀？因为人生的目的 小我们前两年在读这个信仰的要理问答，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荣神一人，建立国度。我们要荣耀神，要借着我们身上来彰显出人的神的作为来，而且使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相信耶稣就是那未来的弥赛亚。那最后我们要来看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上怎么来应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婚礼里面婚宴中的酒用尽了，表明了什么呢？就是人再怎么计划，人再怎么准备，都有可能仍然遭遇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体会这个吧。不是说你准备的多好，当然我们需要准备，可是不管你怎么准备，都有可能还是遭遇到问题。而且一个欢乐的场合总有一个走到尽头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去要传福音到 Newark， 在我们这附近那个樱花公园，我们都去过吧，在这附近那个樱花公园，那个 Newark 那个教会请我去的那个教堂就在樱花公园的里头。那我知道那一天要传福音，所以我还特别提早了20分钟，我知道我要安静，我要早点去。那个地方是我很熟的，每年也带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去看樱花。所以当我开到了那个公园那附近的时候，我知道说已经到了公园了，沿着这条路往下面直直走，大概剩下一个 mile 左右，我就可以到了那个教堂的地方。结果没想到那天早上到了那个地方，发现那条路被堵起来了。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有工人在那里把那个拦路标都堵了。那个地方我在想那堵了没关系，我就绕到下一条平行的我再弄。结果一路怎么这一排全部挡，我就是过不去。那个后来就走到了那个绕着那个公园的路上了，我就进不去了，我就没办法，我就赶快再回来。我就在想这怎么办呢？我今天已经好在我来了早提了20分钟啊，那我应该怎么去？那时候没有人，那有工人，几个工人在那里，我就告诉他说我只是要经过这里，我到前面去，那个教堂在那里。结果那个工人不理我，他说不行，就是不能进去，这里有状况。那我急了，我就想怎么办，好，我把车停在那附近的一个路上，然后我跑进去吧，我跑进去总可以吧，穿西装跑我还没有这太多经验啊，我就想只好跑了。所以我都已经想好了这件事情，没办法了，时间要到了。哎，我看到有警察，有警察在那里，我就跑过去跟那个警察讲，解释我的情况。我说如果这我已经远远的那里就看到，就在那里，你能不能让我过去，让我过去。那个警察他听了以后他说我没有办法，他说我不行，他说不行，这里要修路。那我只好好了，那我就死了心了，我就赶快停了，我就要开始跑了啊，一个多迈。结果突然有两个骑哈雷机车的那种警察，就是那种开路的警察，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绕到这个地方来。结果我就看到那个我前面讲的那个警察，他就跟这两个人讲了。那我看到他们要讲的时候，我再来求他，我看现在有三个警察了，我或者刚刚那个你讲不好，我来跟这两个讲一下，我就再解释一遍。结果没想到其中有一个听懂了，或许他是基督徒吧，我不知道。这个警察骑哈雷的，他就说好，你跟我来，他说你去把车开了，我跟我来。哇，我心里面想这下子我可以通行了。结果我那个警察两个就往前开了，那我就去开了车，我要过来。结果那个警察已经离我几百公尺了，一点钟我要过来，结果那个工人又拦住了，他说不可以，他没听到警察刚刚讲的话，他说不可以。那我就说那个警察跟我说可以的， 就差不多就在那里要有点急了，结果没想到那个骑摩托车的警察呢，他回头看我没跟来，不，两个人又开到这里来，然后搞清楚了以后，那个警察就跟那个工人说让我过去，而且是我开我的车跟他过去。这很有意思的是说，第一个有警车替你开道，而且是哈雷那种大机车。那么比较不好意思的是，我那个车子很破，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 muffler 我的那个排气管也好像也有点漏了，那个声音也很大。我记得郭弟兄有一次在我家聚会，他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分享，他说他到美国，他那个时候讲，他说他就是有时候心里有点不平衡，因为在国内还有人家蛮尊敬的，我到这边开的车怎么是这种车呢？可是郭弟兄那时候说，有他说后来我看到金弟兄的车，他说我的心里面就平安了，这样金弟兄也能开那个车，他能开我也可以了，我就放松了。所以那一天我是开着我那一部福特的那个红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就在这样里面的时候，是警车开道，开过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时候就在想，我们准备很多东西，我们很愿意觉得百密没有一疏的时候，我们仍然会碰到危机。可是什么时候你把你自己交在主手？当然我自己已经愿意，我就跑步了，我跑就跑去了，没有问题了。可是神所安排的是超过我们所想的，在我的人生里面也同样的。流行歌曲说人生如美酒，怎么一杯又一杯。我年轻的时候，哎呀，那时候前途茫茫，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的时候，听那个好像是姚淑荣唱的，以前那个，哎呦，一杯又一杯，干杯吧，今天就干杯吧。哦，听的好像心里面很有同感，可是非常遗憾，酒是有尽头的。年轻的时候充满了盼望、计划，但是迟早这些喜乐会走到尽头。我们怎么解决？我们有没有邀请？是不是邀请耶稣进到我的心里面，让他来做主人？我来相信他能够借着我的失败，借着我的有限，显出他的荣耀来。这是目的。我一再说，你要求神，你的祷告说：神啊，你能够在我的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来。而不单单只是说你来解决我这个婚姻的问题，解决我工作的问题，整个这个神迹的过程到底在什么时候这个水就变成酒了呢？到底是他把水倒进那个水缸的时候就变酒了呢？还是这个仆人把它舀出来的时候？还是这个仆人把水拿到总管的面前，总管一尝的时候它变成酒了呢？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玛利亚跟仆人当他们顺服的时候，神就做了一件奇妙的事。这个奇妙的事是使水变酒。你知道水跟酒，虽然酒也是95%都是用水做材料，是吧？可是酒跟水的化学成分，它里面的结构件确实有不同的，这是需要时间的过程来发酵，来让它做成的。可是当神做事的时候，他可以超越这些时间，这些自然界的规律。当然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神自己愿意我们都浮在这个律的里面。你犯了罪，你就要受苦，这是神公义的律。可是神有怜悯，他可以改变这些物质的性质，它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使水变酒，我们必须顺服，我们必须有需要神的荣耀能够借着我们能够显出来。而且真的是我们要知道相信他能，他也肯。我们人的责任是求，而且我们是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碰到了什么样的难处？婚宴中的神迹至少有三个主要的特色，我们就做个总结。第一个，神迹是来解决人的困境。第二个，它可以显明神的大能，这很清楚。可是如果只单单停在这两个的话，这个不是神所要的，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的祷告要的神迹。因为这两个神迹，连圣经说连鬼魔魔鬼他都可以行，他可以一些，你看摩西跟法老的术士，他要把埃及人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他要行了十个神迹，前面好多个神迹法老的那些术士也能够模仿，也能够行，但是只有一个，就是这个神迹要显出神的荣耀，这是魔鬼不做的。魔鬼来引诱耶稣，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说，你从山上跳下来，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你来拜我，这些是魔鬼都可以做，他也可以超越这些物质的限制，时空的限制，他可以解决人的问题，但是最大的不同，他不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当我们来抓到这个重点的时候，我们今天来看约翰为什么要记这一个神迹，而且他要一再说这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刚刚最后一首诗歌郭弟兄选的，求主拣选我道路，我们注意到没有，第四节，那你们说不论是什么环境，我的时候在你的手中，愿意你得荣耀，是顺服，而且只要愿意你来开我的路，来让你的荣耀能够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不知道每一个人，今天我盼望这段信息对你说话，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来看你的生命里面现在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你可能很怨恨，你说我准备的非常周全，我都花了好多功夫，我一直到今天没有想到就这么件事情发生了，我就落入了一个绝境。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跟你做见证，我们的生命里面也都有绝境，但是人的尽头可能是神的开头。我为什么要说可能呢？这就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我们是不是说他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们是不是相信他说把水倒满我就相信，他说你要顺服，你要去向人认罪，你要把你的这一份拿出来奉献给别人或者来帮助别人，你愿意吗？当我们如果能够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我们也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可以借着我们的难处我们的绝境能够显出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在这中间就要得到莫大的益处。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现在就每一位，你就伏在神的面前，今天你有什么事情也走到了一个尽头，或者完全你没有想象到的，你的工作，你的子女，你的家庭，是不是都碰到了酒用尽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所有的创造的主，只要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我们愿意让他在我们的困境中显出他荣耀的时候，他不但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让我们更相信他，他的荣耀也要借着这些事情来显出来。请我们都默默地在主面前，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约翰所补上的这一件神迹，今天向着我们，向着我来说话，求主你加添我信心，让我愿意顺服，让我愿意等候你的时间表，让我愿意你借着我从我的身上能够显出你的荣耀来，叫别人也能够蒙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